各位同学，我们成为圣书记啊，这个内容上来讲是很精彩，但是我想有些同学还是觉得有点难。但是我们这样子详细的说明关于这个第八世的志向、印象、国相，根据窥基大师的解释啊，我认为比我们以前的了解这个清楚了很多，而且对于其他的经论相关的也会更好的了解，是这样。所以虽然我们进度不快，而且对于新来的同学虽然有点难了，我认为这个内容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何况呢，说真的，在台湾现在没有人这样讲，我们唐朝时候的这些注解啊，现在我们汉传佛教一般，除非是特别的学者吧，不然的话很少有人去看，看了而且能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是更难得。另外就是那个这个成为四本书要，我看了一下觉得还是非常好，而且这个书要很明显的跟书记啊，这两本书的著作的时间呢，怎么讲，那不是固定的前后，就是很明显的他们互相有参考。以这个书要来讲啊，他每一个段落都会说这个书记的第几卷然后第几行，这个可能是金陵科技处他们编的是这么编吧，这个很有用的，然后你要找马上可以找得到它对应的地方。那另外当然这个也有电子版了，那或许我们应该用电子版把它排版一下再印给大家，否则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去印，这个标点符号那个圈圈啊，有的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当然字很大，感觉非常好。好，那我们的书不管多不多，你最重要要看了之后要整理要了解。我本来一直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现在在台湾真的是主要要推动这个瑜伽威士啊，可是我的意思也不是只是推动，我的意思是希望同学们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大你要发心，比方说十年后把这个六经十一论或者我们的十一论里面的这个叫一本十字哈，一本就是瑜伽十一论，它是根本，这样范围很大，十字就另外还有十本，成为十论不算这十个里面，因为那个成为十论它当时不是印度自己的一个著作嘛，但是它是三十颂，就是这个一本十字啊，就论本身你要发心，十年内至少你要看过，不但看过你要了解他们。不过你只要把成为十论了解了，剩下的很多八法名门论，五蕴就大乘观无蕴论啊，二十颂、三十颂，乃至色大乘论，这五个就差不多已经包括了。另外有大乘庄严经论，有这个显扬圣教论，还有观所缘论啊。像这个显扬圣教论是玄奘大师翻译，可是大乘庄严经论不是玄奘大师翻译，我看的藏经里面不是玄奘翻译啊，这蛮特别。总之，如果十年内能够把这一本十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呢，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我们是希望说学好之后不是只是自己知道，你要发心要去给别人讲，不只是说在台北讲，你应该到一些地方特别需要的地方去讲。我认为我们台湾呢，在瑜伽威士这个部分呢，应该这样发扬的。现在也有几个法师我知道啊，有的也资历都比我深，甚至在佛教界都很有名，可是他们发挥的力量有限，原因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一个人你再怎么样，顶多你就是放到网络上啊，或者放到电视上啊，可你真正的去推动的人，一定要有人持续的做下去。如果以大家来讲呢，我们已经基本上对成为十本有点学习啊，那你在十年或者不需要十年 啊，但是这十年是要真正用功的，不是说你看过，然后一年后、两年后你回头看就觉得陌生，然后很多个关键你还没有打通，不是这样啊。其实十年都算很紧张的，里面很多细节，你要把它完全懂了。那你这十年内好好用功啊，不懂的你就是赶紧去深入研究，互相探讨，然后要做笔记。那所有的同修都我都能这样做，到最后可以互相补充的，哦，是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你们如果没有打算这么做，你就算听了十年，十年后啊，有很多你还是搞不清楚，因为你是听过，你也不仔细探讨那原因在哪里。何况窥基大师这些说法都不是论文表面的，成为师论比唯识三世颂要深很多。因为这个是护法论师、十大论师他们重新再整理过、重新再归纳过的，远远超过三世颂本文的内涵，而这个数据又要超过，是我以前说过的三层呢。一般人学的三世颂顶多就这样了，这成为师论有很多地方他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看数据更感觉到，你要是只学的成为师论，你有很多地方一样不是很清楚，要看书籍，还要看书要相关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像我们昨天看这个《顿顿记》一样，你看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见解，那然后很多问题他们都已经讨论过。至于有没有结论呢？有一定程度有结论。所以现代的人在1300年之后啊，现代人你所想的其实人家都想过，而且人家想的那个答案更充分一点。哦，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要赶紧把这些吸收了，不然你就是速度很慢了。哦，是这样子。好，这个第十二卷我记得应该讲完了。哦，讲完这十二卷最后那个第36页有一个地方讲这个多种啊。哦，此事印象论本文那个在第四行嘛，此事印象虽有多种，此种不共，是故偏说。啊，就第八识也好，阿拉耶识也好，它作为因的角度还有很多啊，十因六因啊，很多地方去看，它也有这种内涵的。但是就这个，就是它维持这一切的种子啊，这个部分来看，这一个因的角色是更重要，是这样的。那这里论那个窥基大师有提了几个，比方说讲的同类因啊，还有具有因啊，还有个生起因啊、依持因啊，很多这样的。那这些因我们在本来在成为师论后面有提过的，卷八还是卷九，应该是卷八有提过的。那我自己后来有一个整理，然后那个整理我有补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个十种、十六种还是十七种那个一，那个一呢，每一种可以对应不同的因，而且可以对应不同的缘，然后它产生的果，是这样的。这个我以前有给你们，但是后来我自己又把它增加，就把那个缘的部分呢，都加进去。照理说我应该有带来，因为我今天重新都把他们印了，然后整理了。好，万一没有带就下一次好了。因为我打算把所有补充过的呢汇集起来，然后每次都把它带来，因为以避免有这个需要，那没关系。好，那刚刚讲这个因呢，有同类因，同类因都是自类相续的，都是自类相，就叫同类因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这讲的前后自生，这个自生不是自己生自己啊，这是自类的种子啊。那这个地方要注意，我又回去看这个成为师论了。第八识也是这样子，注意第八识也是这样，第八识有没有自己的种子呢？看起来是有，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第八识的现行你怎么去解释它呢？而这个种子呢，确实也有自类相生，所以所有的种子啊，在没有得现行 之前，他一定是要有自类相生的，连第八识都必须是这样子。而且你看他这句话，他讲得清楚啊，因相多种，未为同类因，前后自生故。那窥依大师这句话是包括第八识的，并没有把第八识排除掉，然后只讲前七识，明白吗？而且这里讲这个因相有六因十因啊，这里面包也一样，包括第八识，包括阿赖耶识。所以就是从数据去看啊，确实第八识有自己的种子。虽然论本文呢、啊，有些地方没有真正直接或者主要在讲这件事情，可是有个地方我讲过，就是那个习气那个地方，等流习气跟那个异收习气啊，有说到这个，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还是在果人变的部分。哦，那个你们再注意，就因人变在14页哦，但是果人变的地方呢，讲这个18页哦，18页讲果人变的地方呢，你再看一遍那个论本文说果人变哈，18页卷12的18页，果人变呢，它整体的解释说，前两种习气力故有八识生。那么第八识本身呢，也是靠着等流习气以及异熟习气这两种习气的力量，才能够有八识产生。那第八识的现行也是靠着这两种习气，而且呢，其实记得我们一直在讲第八识的果相叫异熟识，所以其实这个第八识的现行呢、啊，至少一部分是靠着一熟的习气，另外一个部分靠着等流习气的。所以换句话说，第八识本身的种子哦，一样应该具有等流的性质，也具有一熟的性质。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好像论本文没有讲的直接，可既然说前两种习气的力量啊，所以才能够有八识的产生，这包括第八识嘛，这并没有排除第八啊，是这样的。那虽然这里面那个第七识只有等流，第七识的种子它只有等流，它不可能是异熟，而且它一定是无记性的啊，是这样的。那另外你看隔壁这一页19页齁、哦，19页提到这个种子跟第八识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变这个字有转变还有变现。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第八识只有变现啊，只有针对变现来讲变，而种子呢刚好相反，只有转变叫做变。是这样的。那在然后这个应该是第五行第六行哦，第19页的第五行跟第六行。那关于变有两个意思啊，这两个意思呢在前七识啊都有转变也有变现，有转变这个含义也有变现这个含义，对于前七识而言。然后这个说法是在因位的因果的因，因为的有漏的阶段这样说。在第六行的下面呢，若在因为无漏的心的话呢，无漏的心的话呢，那就是第六跟第七的种子以及它的现行呢、啊、只有等流。这是因为是无漏的话。无漏的话呢，这个第七跟第六齁、哦、不管是种子或者现行都必须只有等流。因的不能变只有等流。因能变，果的能变也只有等流，在因位的时候的无漏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很特别。那前面讲的是因位的有漏的时候，有漏的话它有异熟也有等流，而且不只是第六跟第七，连同前五都是这样子，都有这个 刚讲过第七还是没有一手。那个最后呢，最特别是佛的果位。若佛果位啊，八识现行。这个八识是包括整个八识，不是只有第八哦。因为一切都无漏啊，佛的所有的不管是前五识、第六、第七、第八，整个八识的现行哦，通通只有等流果，只有等流的果能变，是这样。他也不需要因能变，是这样的。只有果能变啊，原因什么？已在果位啊，不熏习。当我们获得佛果的时候啊，不需要再有熏习。这以前我们说过，因为熏习的意思就是把有漏转成无漏，主要是这个部分啊。啊，那有漏聚集是有漏，这个也是熏习，但是那个不是我们修行的主要的角度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其诸种子名因能变。生智类种及现行故，那种子本身还是有因能变啊，是这样的。那即便是佛果位啊，它我们说过，佛果位的一切的种子，它不会断，它已经不需要熏习，就不需要新的种子，但是它不会中断。这些种子姑且说都是旧的，但是它就智类相续。而且可以无限的产生现行啊，是这样的，佛果位是这样的。那然后呢，就隔壁这一行的论本文哦，等流习气为因缘故，八识体相差别而生。所以第八识第八识刚刚讲，第八识的产生呢，就是等流习气而来的，等流习气而来，因为这个地方它很明显的是这个有等流的部分。所以刚我讲第八识啊，产生现行啊，它来自于等流习气啊，是这样。那然后呢，在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说呢，精贤所生就所产生的现行啊，通于八识。这八识是全部啊，包括第八、第七等等，人为因缘生八识。所以很明显的第八识的现行一样有自己的因缘。这个因缘第一个部分就是等流，等流习气。而它还有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在隔壁这一页二十页齁。一手习气为真上缘感第八识。注意这直接讲第八识。这是讲第八识产生现行的果报。这个时候第八识不但是有现行了，它是我们主要的果报体，而这个时候就被叫做异熟。他自己被叫异熟，表示他是来自于异熟习气，他是来自于异熟习气的，就是这样子。而且啊，这一句话这论本文呢，在这个那个数记啊，数记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讲说，就是一熟其气，也就是种子，等于说我们说一熟种子，那一熟种子到底产生了什么果，这个果就是一熟果，也就是第八识。注意哦，一熟其气，也就是一熟种子，一熟种子产生的就是一熟果，也就是产生了第八识。那可见第八识还是由一熟其气，一熟种子，而且这个所生的这个果是叫做真一熟，这个真义手唯有第八识。因此我认为从论本文啊，这几句话啊，去看第八识确实就是来自于等流习气以及义手习气啊。那这个都是它的因，都是它的种子啊。只是说这样的种子又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答案，或者说我们可以再研究。就好，这个第八识的等流的习气，以及第八识的异熟习气怎么来？那前面讲这两种习气怎么来？那是在讲这个习气的地方，这是在15页跟第16页，啊，15页跟16页总括的讲这两种习气怎么来，或者说他的 生跟长的状态。我们再看一遍15页，15页到第三行，等流息气由七世中善恶无忌熏令生长。我先解释一下，善恶无忌是指那个前七世。这句话的重点啊，是在讲说等流息气是怎么个生的，怎么个被增长的，是被前七世啊，不管这前七世，第七世是无忌啊，那前六世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无忌，那他们去熏这个等流息气的，因为但是有生跟长，生的意思就是说产生了新的等流息气。然后这个等流息，注意刚刚才讲等流息气呢，这里是讲它被生以及被增长，可是这个等流息气，如果它要感到果的时候呢，可以生第八识，可以生整个八识。你看这一页的最后这一行的最下面，慧一大师的书记说呢，这个最后这一行说，意显所生，所生就是等流息气所生，是前七世所生，前七世的现行哦，刚讲有善有恶有无忌哦，所生的呢，通诸有漏，三性之法，各自种子啊，然后各自种子怎么样呢？所引八世，各个自果。的这个名言种子，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很明显，那个等流息气呢，是来自于前七世的活动，熏成等流息气，而这个等流息气也就是种子，而这些种子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呢，可以引生整个八识，重点是包括第八识，包括第八识在内，各自各自。那么升起第八识，当然这个时候是果，那这个种子也就叫做名言习气，名言种子，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呢，第八识的这个等流习气，第八识的现行它是果，那它的因当然就是等流习气，而这个等流习气怎么来的？很明显的还是由前七识而来的。因为能熏的就是只有前七识啊，所以还是这样来的。所以第八识的因，第八识的种子怎么来？还是靠前七识的现行去熏，就这样子。但是我们又想一个进一步问题：前七识的现行，照理说各自熏各自的种子嘛，那他们怎么可以去熏第八识的种子？这是另外一个角度问题，是这样的。但是从慧一大师这句话来讲是可以的，只是我刚刚的问题，怎么可以，怎么样可以这样的对应，是这样的。那这个可以再想一想。再来呢，一熟习气，好，我们16页，一熟习气呢，那就跟第七识无关，一熟习气怎么生怎么长啊，这跟第七识无关，跟第八识因为不能熏嘛，能熏的只有前六识，一熟习气必须靠前六识，而且它不是善就是恶，它不可以是无忌，一熟习气不可以是无忌，就是前六识的活动里面，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是恶，有时候也是无忌的。那前六识如果是无忌的话呢，它可以熏成等流息气，可是不能熏成一熟习气，一熟习气必然是善或者是恶。这我以前我讲，因为这个一熟啊，它的善恶会改变，那必须是很强烈的这个善跟恶。好，那更重要是针对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第八识，注意看这个隔壁这一行哦，速记这一行，就是这一页的16页倒数第六行啊。前等流因啊，是因缘种，其所生果即通八识的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讲过等流习气啊，有两个角度啊，一个就是前七识去熏的， 第二个角度是这个等流习气感的果报，感的果报那通于整个八识。那这个时候是等流的因，那产生的果当然也是等流的果，等流果。那现在呢，但是他刚刚讲那个其所生果即通八识种，如果这个角度是讲前七识，前七识是因，前七识的现行是因，但是现在是等流哦，等流，那产生的果呢，那就是八识的种子，这是从现行，现行现在是因，它所熏成的种子是果，而这些种子呢，包括第八识在内，即通八识种，就是这句话。但是这个很明显是窥基大师的说法，他的说法是不是对的呢？至少你还没有找到别的跟他有冲突的，或者有反驳他的之前啊，你应该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正确的，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第八识的种子你就无法了解它怎么来的。啊，那但是这是等流的部分，等流因啊熏成的等流的果，是这样子的。接下来现在讲词意熟音，这个是真上缘，真上缘的是这样子。那能熏的是前六识，那这个时候的那个能熏的前六识呢，是作为真上缘，并不是作为因缘是这样的。但是应该也有因啊，因为既然可以令意熟习气生的话，那还是有因缘，还是有因的。我们再看他这个注解的倒数第五行哦，就这一段的第二行，真上此意熟因，真上缘种啊，所以我想这个两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意熟因，一个是真上缘啊。但是意熟因是种，真上缘也是种，那即是有分熏习的种子，这样。那这个有分熏习是指的我们投身，这个投身的这个部分主要是意熟，所以为什么说那个第八识的果相意熟是啊，是这样啊。然后他不以所生意熟之果显其因性，但举此因能辨之印章之体，意显所生除第七识啊，可通于世及无蕴等无际之法。这个地方你只要想起因跟果，你要想的就两件事情，一个是说现行不管是哪一个事，前七事也好或者前六事好的现行是因产生果，就产生熏的种子，这时候的种子是果这个是叫做因能变的。第二个角度是倒过来，种子产生现行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现行的事又有它的变现啊，那个是果能变。那照理说这个地方是在讲果能变，可是解释里面含有提到很多这里还是因能变，对不起，这里还是因能变。好，大概就是说从这几个地方去看啊，第八识的这个现行的问题跟它的种子的问题，以及它的种子怎么来，应该就解决了，可以解决了。反正还是不出于等流跟习气跟意熟。好，我们大致上讲，这个你可以自己再多复习。每一次你复习，可能又有一个更深入或者完整的体会，是这样的。好，那个36页，我想就讲这个印象有很多了哈。那总之，那个。倒数的第六行最下面，意有具有因，第八识的具有因就是种子，也可以这么说的，也可以这么说的。但是这个种子不是指他自己的种子，不是他自己的种子，应该不能。这看看，因为这里讲的种是指其他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种子是这样子。这一切诸法跟第八识本身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底下我们马上会再进一步去看这个部分。啊，那他这个倒数第一行说，如下字说，还有呢，现行妄种，非这个非我觉得很奇怪哦。然后呢，种妄之事，如果是现在这个句子的话呢，是说现行针对种子来看呢、啊，他们的性质有点不一样。但是种妄之就是事，这应该是讲因相啊，因相就是现行的。阿赖耶识或现行的第八识啊，相对于种子来讲，不是应该不是因的、啊，这是倒过来讲，倒过来就是种子相对于那个第八识的现行，这个种子是因，或许是这个角度吧。啊、哦，再来于识因中随意可解，故论说言因相虽多，此种不共等等。倒数第三行，若通说因相，为依持因生起因等等，这样子。注意我刚讲，凡是讲因跟果，你想的已经有两个角度，啊，是指这个种子产生现行呢，还是现行熏回种子？啊，是这样的。啊，那依持因生起因等等，啊，这个都。第八识本身也有这一些特性的，但此种之能不共于法，但是第八识能够持持一切诸法的种子啊，这个部分呢，这是它特殊的能力，那其他的任何都不会有，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因，这个部分是它的因相，而这一个部分的因相呢，别人不会有。所以以这个部分的因相为最主要，所以建立为一切种子事，这样子。好，最后这一行呢，论本文说，初能辨识啊，体相虽多，略说唯有如是三相。可见这个第八识的智相、因相、果相啊，不是只有这三相，不是只有这三。这个相是指它现行之后。现行之后的状态，哦，志向也好，因相果，都这个都是现行的，现行的第八识，现行的阿赖耶识，啊、哦，是这样。那这个的相其实是它的状态或者相貌或者形象都可以。OK， 那不是只有这三个相，还有很多，啊、哦，是这样的。那窥依大师解释说呢，这是37页第二行，为此事体啊变。变为见相二分这样的相状，啊，光是这个相来讲呢，现在这讲相是指相状哦，这个相状见分也是它的相状，相分也是它的相状，就它活动之后出现的状态，这个状态里面也有见分这个状态，也有相分的状态，啊，其实甚至于也可以说。不过这个是指相状，这个见分相分这两分呢、啊，就四分的角度来看啊，这两分偏于外，就是我们还可以去讨论它跟了解它的啊，这因为它具有比较明显的特性啊、另外呢，又译为清净意啊，哦，或为等流果等等，或为同类因等等。体上所有的这个所有是所具有，这个体是指第八识本体啊，自体，第八识的自体跟本体活动之后啊，所具备的意跟相很多个啊，这个意就是说呢，它的角度啊，它的特性啊，而这个相就是相状很多啊，故言虽多是这样子。那但是这个体本身呢、啊，第八识的体本身，主要就是自证分，是这样的。那当然也可以包括正自证分。这个正自证分呢、啊，其实是从自证分去建立的。你一定要先建立自证分，你才能建立正自证分。 所以这个两个比起来还是自证分为更主要。然后我也说过，这个自证分就是每一个事，每一个事都有这四分啊，每一个新说法也有这四分啊，而这个自证分才是它的字体，真正的字体。就刚讲这个四分里面呢，见相两分偏于外，自证分才算是内，啊，是这样的。总之，这个事的字体啊，就是自证分，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体相虽多啊？这个体除掉自证分以外呢，也可以包括政治证分的，这样子。OK， 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包括见分，有的地方把见分也包括在事的字体，有时候是这样。如果要跟相分做区别的话，好，以上呢这个三个相啊，只是略说的，略说的啊、哦。论本文底下呢是再详细的说，再详细的说，所以这三相啊。都是在讲第八识本身啊，这个还要继续讨论很多的。我们看一下，这里是《说记》的第十三卷啊。到此为止，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好像有点复杂，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的。好，现在我们要看啊，第十三卷的第一页啊，这里应该算是。大概是第三行吧。论本文说，一切种相啊，因根分别，此中合法、啊、名为种子。现在讨论啊，先讨论因相，就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的这一个因相啊，就是这个叫一切种相啊。就第八识作为一切种子识的这一个相，这个状态，应该进一步来讨论它。那先讨论什么叫种子。那这里的成为师论，这里的那个讨论跟句子哦，我可能有说过，这是所有啊，所有的人研究啊或者讲解啊，都要引用的，因为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定义的。什么叫种子啊？这个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为本事中亲身治果功能差别啊，这句话我们也看过很多遍，可是这句话你看了看去，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这里面可以含有很多意思的。那本事当然还是讲第八识，可是你看他又换个名字叫本事，他也不讲第八识，因为这个本事的范围很大、完整讲叫根本事啊。第八识被叫做根本事的这个名称啊，范围很大的，非常大，应该可以包括一切的凡夫，包括一切菩萨，乃至包括佛，应该可以包括的。另外，因为这个根本是我们大家记不记得，根本是这个名称啊，大众部有建立的，大众部也有建立这个名字。这个是在第十二卷的三十二页的第二行，哦，那个地方说第八识啊、阿赖耶识啊这些名字啊，可以用来破斥别的部派所建立的不同的名字。那里面包括有大众部，大众部他自己有建立根本识，所以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根本识内涵还是不如我们的这个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好，那下面是这样啊，下面的科判齁、哦、总共有十个角项目。这个是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齁、哦、他说自下广识齁、哦、出体等，这个体是指讲种子。现在有底下分十个角度，十个讨论的项目啊，来讨论种子，哦，是这样的，哦，是这样子。我们看第二页啊、哦，然后他先继续解释刚刚那一句论的本文，言本事者，嫌种所在。皈依大师这个意思是说呢，当然这是指这个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或者根本识啊、哦，重点是说种子所。存在的啊，是在于这个根本是啊，不在于别的任何部派所建立的。这里说呢，第一行下面简经布施等色心等啊，这就包括刚刚讲的，因为他们认为，以前我们有说过， 他们像金亮部的有认为啊，色法可以保持种子，心法也可以保持种子，而且看到可以互相保持。有的甚至有的部派甚至认为，特别是上座部，上座部认为色法跟心法可以互相生，互相生起对方。这个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上一次我们有补充一个材料吧，我一直还没有时间看。就有的时候那个色法呢，被叫做十劫所生的色法，有四种。这个色法呢，基本上有四种那个生的那种因啊，其中有一个叫十劫，另外一个就是心法，心法可以生起色法。最好的例子就是呼吸，在上座部啊，就现在南传的佛教啊，他们认为呼吸是心法所生的。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你要有心思的活动，你才会产生呼吸的。这个相对来讲是蛮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认为这直接由心生出来的，是要有心念的活动，要有思的活动。但是那个是对我们来讲，对唯识学来讲，那个是增上缘，那个不是真正的呼吸的因啊，是这样。但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那真的我说的这个部派里面啊，有的有这样说法啊。好，现在说简进部师等色心等此种，第二行说亲身治国，亲身治国这四个字啊。皈依大师的意思是说的，这个应该是针对等流吧。他说减这个意熟因，就排除意熟因这个部分。那我们刚刚才讨论过，这个习气有等流习气，有意熟习气。现在应该是在讲说那个排除掉意熟的习气这个部分，哦，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妄所生果啊，非种子等。这什么意思啊？另外说要望自品能亲生。记得我刚讲，凡是你看到因跟果，在这一个大范围内齁，看到因跟果，你不要想一般的，你只能想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说那个简易熟因望所生果，非种子故。要望自品能亲生故，这个应该是讲这个从种子产生现行，而不是讲这个现行去熏种子，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第二行中也说望所生果非种子，就所生的果可以被叫做果的，一个是现行，一个是种子嘛。那现在说不是种子，不是在讲种子，就种子这个时候不是果，种子这个时候呢是因。我们现在在解释什么叫种子啊，是这样的。那这个种子在论本文的定义是本世中亲身治果的这个功能。那差别我讲过，这差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特殊的功能，特殊的，还有是个别的，还有一个就是各自不同的。所以才能说亲身治果，就是说我们说过的这个第六意识的种子只能产生第六意识，眼识的种子才能产生眼识，从种子产生现行，是这样的。这个叫本世中亲身治果，因为那个功能这个字一定是讲种子的状态，那它能够产生治果，这个治果在这里也是讲现行，这是第一个定义是这样的。那看看第二行的第二页第二行下面，要望自品能亲生故。第三行讲功能差别啊，所以减现行七转世。所以刚刚讲功能差别，这是用来定义种子的哦，所以就不是讲这个现行，就排除了现行的七转世。就排除了前期式的现行这个部分，因为那个不是种子，他们是因，他们就他们可以熏成种子上是因，但是现在不是他们， 现在讲种子本身，种子本身哈，是这样。那第三行下面说，期望所生的种，虽是因缘，亦亲生果，是现行故，但是它不是叫做功能。这我已经刚才讲，就现行的前期是啊，它也是因。如果针对它熏成种子，回到第八识，它也是因了。这以前我们那个大圈圈里面有两重的因果，这样子的。那现在讲功能差别啊，只能够是一个方向，种子生现行这样子的。这个地方并不难懂啊，就是刚刚那个第三行最下面就是前期是啊，针对相对于它所产生的种子啊，它虽然是因。虽然是四种缘里面的因缘哦，它虽然也是亲生果。注意这个亲生果，因为论本文讲亲生自果，如果你只看亲生自果，那就变成两个方向，两个方向都是亲生自果。但是现在要把这个前期式的现行去熏成种子，要把这个部分排除掉，就这样子。因为前期式的现行呢，是现行的法，是现法，它不是不可以被叫做功能，故以功能显种子相。这个意思其实不是很清楚了，并不是很难懂的。那因此，总之这个论本这句话呢，是单方向的，就是刚讲完全是讲种子，种子去产生现行，这个现行是这里讲的果。是这样子啊，好，论本文接下来这句话，词语本是即所生果，不依不异。然后那隔壁那一行那个论本文说，体用因果离因耳，这两句非常重要。底下，这是第二个对种子的说明啊，而这个说明的角度是针对种子跟第八识的关系。还有哦，这是第一个部分而已，还有第二个部分，所有的种子相对于它所产生的现行，这个现行是这里讲的果哦，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哦，底下的讨论在第二项的讨论里面啊，对种子的说明里面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种子跟第八识本身，第二个是种子跟所产生的现行。这两种关系，那这两种关系呢，都是不依不异，都是不依不异的。但是我们要分开来说，分开来说，免得你到后来你就搞混了。好，那你先把这句话先看啊，词语本是，那然后它你先把它连到下面，不依不异。那这里的种子是指所有的种子哦，包括一熟的习气，也就是一熟种子，也包括等流习气，也就是迷眼种子哦，跟第八识都是不依不异的。然后呢，他们的现行，这些种子跟他们的现行也是不依不异。不过为什么是不依不异啊？的理由不太一样。理由不太一样，关于这一点你要先确定出来啊。慧义大师在这一对论本文这句话的解释只有两行哦，就是总望第二行说总望所依，即所生果为不依不异。这个是论本文自己的主张，底下来解释论本文自己有解释哦。那他这个解释就是两个角度，一个是体用，一个是因果。这些种子跟第八识为什么是不依不异啊？是用体跟用这个角度，体当然就是第八识，用就是种子。因为刚刚讲种子就是功能差别，功能差别当然就表示出它会有这个产生现行的作用，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体用，这是第八识跟这些种子的关系。然后呢，这个种子跟现行那是因果的关系， 是因果的关系，种子是因，整个八识是果，整个八识的现行是果，一样，这些种子跟这些现行是因果的关系，但是也是不依不异。我们看慧义大师解释，倒数第四行，本事是体，种子是用，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种子是因，所生是果，是这样子的。倒数第三行呢，此之二法理应如是，不依不异。那我们然后进一步来解释怎么样的不依不异。本事妄种啊，事出体中，色相归性，故皆无迹。好，这个地方其实解释不依不异，但是其实没有直接解释，他转个弯。什么弯呢？就讲那个种子，种子呢是无迹性的，从种子是无迹性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它跟第八识是不依不异的，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要解释一下，那个本事妄种是出体中，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大概是有讲四个部分嘛，讲这个本事是体啊，本事是体，第八识本身是体的解释，大概也有四个部分去解释它。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色相归性，注意这个相也就是用哦，那也就是种子，这个性也就是体，也就是第八识啊。色相归性，那我们先解释一件事情，这个可能我们以前没有讲很清楚，其实是这样子啊。你们先听我解释，种子本身的善恶性质其实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呢，它已经在第八识里面啊，那它我们先讲是游漏的种子啊，那它本身这个时候必须是无迹的，种子在第八识里面它必须是无迹的，这样子它才能跟第八识相应，然后他才能跟第八识说是他的体性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叫做色相归性。这个时候种子必须跟第八识一样，都是无迹性的，但是种子本身原来真的是无迹性吗？不是，这个种子刚才讲，种子是前七世的现行熏来的，不管是等流吸气或者一手吸气等流吸气是前七世的现行去熏的，一手吸气是前六世的现行去熏的他们呢都有善恶无迹，所以我说种子有两个角度，从他们存在第八世里面要表现出跟第八世合合，他的体性就跟第八世一样，一个体这样子，那它必须是无迹的而且第八识一定是无迹，它第八识是杂染的阶段，是游漏阶段，一定是无迹不然它也不能接受各式各样的种子，它也不能接受善恶等等的种子这是为什么，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说过，不过这论本我下面也会讲到，第八识本身必须无迹的，无迹它才能够接受善的种子跟恶的种子所以我刚讲种子本身其实是有善有恶的，当然也有无迹第七识的现行它虽然是产生我执跟法执但是它还是无迹的，那它现行它熏的种子一样是无迹的，因为它一直都是等流那第八识一样保留这样的种子那所以我刚讲种子第二个角度就是说它是有善有恶有无迹的，因为它当初被熏的时候呢，当然有善有恶有无迹就我现在假设我现在骂人家，假设我现在起一个嗔恨心骂人家，那当下我不是就熏了一个恶的种子吗？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种子是无迹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善恶了，而且这个恶的种子以后我明天 我明天又看到那个人，我又要骂他一遍。那加上今天的这一个种子啊，今天骂人家骂了一次的，明天再骂第二次，那个第二次再加上今天第一次这个种子的力量合起来啊，那都是恶，都是烦恼，嗔心都是烦恼，根本烦恼都是恶的。你不能说这是无极，当然它也不是善，所以种子是有善有恶。种子在被熏的时候，刚刚被熏的时候，有善有恶，有无极。还有呢，明天再做一次这样的现行，一样有善有恶，有无极。所以那个时候呢，当这个种子明天，假使明天产生现行，它一样有善有恶，有无极。注意，这是两个角度。一般人，连我自己啊，我觉得我以前没讲很清楚。就有时候我觉得种子是应该是无极的，因为在第八识里面啊。可是它被熏，以及它产生现行，又明显的有善有恶啊。那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这两个角度，这两个角度都是对的，明白吗？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可能想到奇怪，怎么是这样？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当种子刚刚被熏，那有善有恶。但是它一旦已经存到第八识了，第八识把它们包含在一块了，合在一块了。那你看不出这个善，你没有办法说这个种子现在是善是恶，因为它不活动嘛，它存在第八识以种子状态，它不活动。这个善恶无忌，这个要就它活动，或者就刚刚被熏，那个能讲活动，就是产生现行。因为现行的，刚刚讲我的假设，我用嘴巴去讲骂人，用第六意识产生一个嗔，那这是现行啊。那得这个现行的种子也必须是恶，必须是烦恼的种子啊，是这样的。那我再解释一遍啊，这个种子的善恶无忌并没有丧失掉，它这个善恶无忌没有丧失掉，因为没有丧失掉，我明天再骂人家一遍，它才能够产生这个作用嘛。否则这个作用是从哪里来的呢？可是这个善恶无忌这个性质虽然没有丧失掉啊，可是它在第八识里面的时候啊，不能表现出来，也不需要表现出来，所以是无忌的。就等于说这两个阶段了，你说上个阶段都没关系，总之就有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而这两种情况并没有冲突。你们想想看，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窥疑大师第二行倒数第二行第三行所讲的，你再看一遍哈，色相归性，故皆无忌。所有的种子呢，在被第八识所包含在内的时候啊，都是无忌的。然后你看第二倒数第二行继续说，种从现行，妄于本事，相用别论，故通三性。这个三性是指善恶无忌。种啊，从它产生现行来看，那它就有善恶无忌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种子就是产生现行的时候的种子啊，这个种子跟第八识来对比的话呢，这个时候要站在相用别论的角度，跟刚刚前面讲色相归心，这是不同的角度。而这两个角度都是对的，因为种子确实有这个不同状态、不同阶段，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时候种子产生现行呢，不管是第八识的现行、第七、第六、前五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要相用别论。为什么相用别论呢？第八识保有这些种子，这个状态也是种子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个种子，某一个种子产生现行了，它的作用不同于仍然在第八识里面的那个状态的种子，性质上不一样，作用上不一样，状态上也不一样，是这样讲的。这样明白吗？好，那最后这样说，若即是义啊，不可说为有因果法，有体用法。 就种子的我跟第八识永远就是一啊，或者跟它的现行永远都是一啊。若即是一，就只能是一，一就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那就不能说它有因跟果的关系，也不能说它跟第八识有体跟用的关系啊。关于这个不是一啊，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不是一，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些性质上或者角度上的不同。因果啊，因果的建立啊，因跟果不能说它都是同样，自己是一个东西。如果是自己是一个东西，那自己又是因又是果，那就变成自己生自己啊，不可以这样说的。那体用也是一样，你不可以说这个东西自己又是体又是用。如果自己又是体又是用啊，这个就会变成是外道的，像大梵天或者是那个数论派、桑卡数论派讲的那个自性。自性是最根本的究竟的体，它所生出来的那一些大了我等等这些，就是它用，而这些用其实还是它的自己，就自它的体用是还是一个东西的。那个说法是我们要破斥的。唯识学不是这样的，唯识学说种子跟他所的跟第八识体用，但是不是一，不是完全一样。那跟现行是因跟果，也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就没有自己产生自己这样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关于义的部分，我们下面再继续看。